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2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26日圣斯德旺庆日举行的诵念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今天的诸多殉道者是宽恕与修和的见证者。教宗向和平使者协会寄发视频讯息，鼓励他们继续推进建设和平的使命。教宗赈济所所长送物资到乌克兰，教宗很高兴他的关怀抵达此处。圣伯多禄大殿圣诞马槽以热忱和团结打造成的艺术品，越南少数民族教徒渴望庆祝圣诞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26日是殉道者圣斯德旺庆日，教宗方济各于当天中午10分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说，殉道一词意思是做见证，殉道者是见证人，即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展示以慈悲战胜罪恶的耶稣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时代，殉道者比初期教会更多。今天，我们为这些遭迫害殉道的弟兄姊妹祈祷，他们为基督做见证。教宗提到教会首位殉道者圣斯德旺的形象说，宗徒大师录说，斯德旺是7位执事中的1位，为爱德服务。教宗表示，这意味着斯德旺的第一个见证不是言语，而是通过爱为最有需要者服务。教宗接着表示，斯德旺向遇到的人谈论耶稣，这是他见证的第二个幅度。他说，与上主相遇如何改变生命。教宗指出，这对斯德旺而言是如此重要，他没有因迫害者的威胁而害怕，也没有因看到对他不利的事情而感到恐惧。他在去世时效法耶稣的榜样，宽恕了杀害他的人。除了爱德和宣讲，斯德旺见证的第三个幅度是宽恕。教宗说，宽恕是一份更伟大的礼物，一份我们给予他人的礼物，因为我们属于耶稣，被他宽恕。于是教宗邀请信众好好利用这些时日，在巧遇伤害我们的人时设法原谅他们。他最后表示，让我们向刚诞生的耶稣恳求新颖事物，即一颗有能力宽恕的心。我们向上主祈求这个恩宠，说，上主，愿我学会宽恕，努力为伤害我的人祈祷。诵念三中经后，教宗问候信众时特别提到乌克兰。他说，让我们为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人民祈求和平。适逢圣诞佳节，教宗方济各向和平使者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志工寄发视频讯息，教宗邀请他们为建设和平贡献心力，在家庭内，在小城市里缔造和平。教宗 向和平使者大家庭致以祝贺，鼓励他们再接再厉，继续他们建设和平的使命。教宗说，和平使者大家庭的弟兄姊妹，你们大家传递美好的讯息，不仅以话语，也以你们的一切琐事、心灵和双手营造爱的气氛，解决问题，懂得在话语、双手和心灵方面保持一致。我祝愿你们继续如此，你们要讲述真实的事，也要用心做实事。你们是和平的使者，换句话说，和平不是个问题，和平是一种生命状态，是圆满完成的状态，即冲突一旦结束就有和平。众人应当在个人和团体的各种境遇中建设和平，感受到迫切需要在当下处境通力合作。教宗进而解释道，当下处境是因战争而忧心忡忡的情况，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环境。你们要协助终止冲突，好能寻求和平。在此悲伤时刻的世界和平，也包括微不足道的和平、小城市里的和平、小家庭内的和平，这都需要人人平安祥和。和平的使者，请你们继续撼动现有秩序，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和平使者协会于1962年由加西亚神父和希尔瓦所成立，宗旨是促进弱势者的人性和社会权益，并将国家和国际层面不同的社会现况列入考量。该协会目前在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75个国家推展工作。教宗赈济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从乌克兰返回罗马时，卡车空了，心却是满的。他将发电机和保暖衣交给了在漆黑中饥寒交迫的人民，完成了他在乌克兰的使命。自战争爆发以来，教宗赈济所所长再次以教宗爱德使者的身份为饱受磨难的人民带去一丝温暖。而且从克拉耶夫斯基书记于12月17日踏上旅途起，教宗便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并通过手机语音讯息亲自向书记道谢。书记在电话中向本新闻网说，圣父教宗通过 WhatsApp 发给我一条讯息，他很高兴在这里，通过他的赈济所所长与乌克兰人民同在，得以坚定子民的信德，与他们同心祈祷，跟他们在一起，与他们一起用餐，跟他们共患难，因为在这里人人都在受苦。只要想想这些高楼大厦停电断水，人们连澡都洗不了，便可知。接着教宗赈济所所长讲述了他今年的平安夜。圣诞前夕，书记前往一个距离基辅约80公里名叫法斯蒂夫的小镇，那里有一个道明会管理的堂区以及一间接待难民的中心。战争爆发后，非常多的人停留在此地，搭乘安排好的车辆逃出国去。12月24日晚上9点，克拉耶夫斯基书记在那里主礼弥撒。书记说，我们在圣堂里使用发电机，因为没有电，我们很难理解这情况，没有电也就无法供暖，做不了饭。万幸，因着教宗赈济所一个半月前因圣父教宗的名义寄来的善款，添置了几台大型发电机，我们在弥撒中使用了其中一个照亮难民的家。圣诞子夜弥撒前，书记、道明会士和150名志工们共进午餐，享用乌克兰菜肴。我们共度了两个小时，他们告诉我的那些经历为我很有建设性。这些志工是国籍和宗教信仰各不相同的年轻男女， 他们在这300天的战争中组成团体提供支援，每周前往扎波罗热、奥德萨2-3次，送去一些粮食和衣物。舒基此行带去的保暖衣也将经由这些志工的手分发给住在那些城市一无所有的士兵和百姓。对舒基来说，那是极为美好的一刻，我们拥有平安，即使身处在一个常被轰炸的地方，也有宁静祥和。弥撒参礼者约有300人，由于宵禁的缘故，他们在晚上11点前就得回家。克拉耶夫斯基书记把教宗的一串珍珠玫瑰念珠赠送给这个团体，说：我呼吁在这里的每个家庭、每个人，把这串玫瑰念珠带回家至少24个小时，就算宗教信仰不同，也请把它带回家，作为与圣父教宗团结一心的记号。我解释过，圣母玛利亚不止诞育的耶稣，也矗立在耶稣的十字架前，因此他深知苦难的意义。在教宗主持的圣诞子夜弥撒中，世人的目光转向在圣伯多禄大殿内的圣诞马槽。该大殿总舵甘贝蒂枢机在礼仪前向和平电视台讲述了在大殿内搭建圣诞马槽的历史和细节。这项传统始于1985年，当时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收到了一名德国裔雕刻家献上的圣诞马槽人物塑像，然后在教宗的授意下，圣伯多禄大殿内开始搭建圣诞马槽。甘贝蒂书记说，这美好的惯例由此诞生。制作该大殿内圣诞马槽的是圣伯多禄工程处的职员，他们是木匠、电工等手工活精湛的人才，平时负责维护圣伯多禄大殿的一砖一瓦，在圣诞节前负责搭建马槽。该工程处建筑师维尔基里奥在整个团队的支持下制定方案并予以实现。他明确指出，我们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圣诞马槽。该工程处全体职员异口同声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木匠曼尼介绍说，第一道工序是木头底座。他解释了如何将贝尼尼的华盖左翼的一个祭台完全遮盖住。此外，所有参与这项工程的职员都满腔热忱。特罗亚尼说，每年圣诞马槽都在我们内激发不同的情愫。这几天人们对这个圣诞马槽赞赏不断，他为此引以为荣。甘贝蒂枢机为该工程处职员的努力和才华表示感谢。书记说，人们在圣诞马槽这里放下一切，停下脚步，甚至忘了时间。大殿内的圣诞马槽每年会增加一些新的物件，工程处职员更加精心雕琢一个个小细节。这是个珍贵的作品，同时也全然尊重场地的性质。圣伯多禄大殿堂区主任斯陀亚神父点出了其中的一个技术细节，他说，圣伯多禄工程处职员想得很周到，在圣诞马槽前放置的椅凳让人们能默想片刻。听雅士消息，在2018年圣诞节期间，越南少数文侨族的何世柳在一家公立医院剖腹产下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他的家人并没有钱支付医院的费用。他的丈夫向一些在广治省医院探望病人的天主教修女求助，这些修女当时正在向病人派送圣诞礼物，他们立即给了他们400吨越南盾来支付账单。何世柳的圣名是马达丽娜，他说后来他们决定信奉天主教，以此来表达对修女们的感激之情，并在生活中祈求神的恩典。 这位29岁的母亲来自达荣区阮朝公社的西槽村，她说：“我们非常渴望在家里摆放圣诞马槽，和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耶稣的生日。”在巴龙堂区服务的圣母坊亲女修会陈世聪修女说：“许多文侨族青年在平安夜来到教堂，参观耶稣圣诞马槽，观看少数民族儿童的文化表演，听圣诞佳音，并接受礼物。许多人住在离教堂很远的地方。”陈修女说：“我们希望他们透过他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服务，逐渐了解天主教信仰中的奥秘。”并说修女们为少数民族儿童提供基础教育和教理讲授，给予他们奖学金，并探望有病的人。重要的是，当地天主教徒知道如何活出，并在他人之间传播圣诞爱的信息，这是见证爱的信仰的有效方式。巴龙堂区成立于2011年，为当地 4.5 万人口中的182名天主教徒服务，他们正在建造一座新教堂，预计明年完工。这座教堂将是当地山区建造的第一座教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家庭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互相接纳的首要场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个人有各自的想法和需求，摩擦和矛盾在所难免。为人父母者的一大功课，是要尽量把家庭打造成一个友善的空间。非暴力沟通培训师哈特与哈德森在他们的著作《尊重孩子，孩子也会尊重你》一书中提出若干案例。这些父母亲都放下了自己原本的冲动，换个方法来面对一触即发的冲突，化危机为转机。首先，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母亲的亲身经历。她做了关键性的抉择，决定接纳而非评论他的女儿，这使得他们两人有机会连结，并且彼此沟通。这位母亲以第一人称分享了她和女儿的相处，说道：“
我从来没想到我和我14岁的女儿之间的关系会变得这么糟。我注意到过去这一年来，我们之间面红耳赤、唇枪舌战的次数越来越多。在我眼中，他的行为举止粗鲁、自私、懒惰，甚至残忍。我请他帮忙做事，他总是很不情愿。当我坚持立场时，他的回答是：‘你这个笨蛋。’我发现我不想见到他，甚至他一碰我，我就会往后缩。他是我女儿，但是我居然不想让他碰我。这个事实有如一记当头棒喝，让我非常震惊。我脑中甚至浮现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或许我并不爱我的女儿。这样的想法让我非常难受。我知道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且我知道要改变她是不太可能的。我意识到我还是很爱我的女儿，而且我很想通过某种方法让他明白这一点。后来，我察觉到女儿的某些行为会让我出现一些生理反应，例如，我的胃部跟喉咙会紧缩，呼吸会变浅， 甚至在我心里想着他真是目无尊长以前，这些症状就已经出现了。于是我非常刻意放松自己的身体和紧绷的肌肉，当我越来越能够放松时，我就不再受制于那些反射动作，同时也能保持开放、接纳、欣赏和喜欢的态度。以前我一直期待女儿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包括希望她能尊重我、支持我并与我合作，但我女儿要的其实只是我对她的爱和接纳而已。我也发现，如果我期待她能表现出特定的样子，那对她来说已经是一种要求。当她发现我越来越能够接纳她时，她的态度也开始软化。我女儿虽然还像以前那样口无遮拦，但她的态度已经变得比较温和体贴。我很庆幸，现在我女儿进房间时，就算她看起来心情不好，我还是会想要先张开双臂拥抱她。
利用一个母亲以同理心与他的两个儿子建立起连结，并且确立目标。这位母亲告诉非暴力沟通培训师，他虽然不会经常大吼大叫，却会偶尔提高嗓门刺伤指责他的小孩，让孩子们感到羞愧。这样的经验总是让他和两个儿子很不开心。他很高兴学会一种可以诚实表达自我又不必指责别人令别人难受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来聆听这位母亲与两个儿子的对话。
那一年我的大儿子15岁，小儿子11岁，我刚上完第一期的非暴力沟通课程，回到家里，我的儿子们说，妈，你最近在上什么课？怎么讲话那么奇怪？我原本想要对他们说，我正在尝试做一个更好的母亲，你们就不能稍微支持我吗？可是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选择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不把他们说的话当成批评。于是我对儿子们说，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想知道我在做什么？两个儿子看起来很感兴趣，接着我开始说，我正在学习一种很棒的沟通方法，它可以让我说起话来不像以前那样会夹枪带棒。这下子两个儿子兴趣更高了。儿子问我说，你的意思是你以后不会再对我们大吼大叫了吗？我告诉他们说，没错，我正在学习一些不会让我这么受挫折的表达方式。我不能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你们大吼大叫，但我想以后我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时常感到困惑、挫折，再也不会成天大吼大叫了。儿子们听到这些话，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到他们的反应，我继续说，我猜你们听了以后都觉得高兴，你们是不是希望我能好好的跟你们说话呢？这两个孩子点头如捣蒜。于是我接着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帮我一个忙，以后如果你们不喜欢我对你们说话的方式，请你们告诉我。两个儿子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惊呼，真的吗？我回答他们，这是真的，因为我也不喜欢对你们大吼大叫，讲话刻薄，你们不喜欢我这么做，我其实也不喜欢这样的自己。这回我说中了他们的心事，那一刻我暗自窃喜，好极了，我们母子三人现在在同一艘船上。儿子们迟疑了片刻，没有立即反应，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的态度是谨慎乐观。
天我们聆听了两位母亲的心路历程。这两位母亲都在亲子问题上遇到困难。第一位母亲更是产生了身体上的排斥反应。这是大家不乐见，却到处都会发生的情况，连基督徒家庭都无法幸免。因此，我们鼓励为人父母者以身作则，从自己开始做出改变，扭转恶劣的趋势，跳出恶性循环。在这两个实际案例中，家长们运用了爱与接纳的力量，并且用同理心跟孩子建立起连结，确立家人共同的目标。爱有助于化解紧张的气氛，而接纳能为沟通打开一扇窗。事实上，很多父母反映说，他们根本管不动孩子，而且不论父母怎么劝说，孩子依然会去尝试各式各样的事物，做出父母亲不乐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记得教宗方济各对我们的叮嘱：进入一个人当下的情况，与他相遇。这是相遇文化的关键所在。亲身尝试过的父母亲表示，他们发现，只有在孩子当下的状态与他们做心灵上的连结，才有办法建立良好的关系。经过学习后，这些家长分享说，即使他们跟孩子意见不见得相同，即使他们互相生对方的气，可是这样的相遇让他们能重新连结，从经验中学习，并且一起成长，关系日渐紧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聆听其他父母亲成功改善家庭气氛、亲子关系的故事。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